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安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安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博洋声音有点小。
是吗？
嗯，那个可能对，我看亚光这个背景是又在圣地亚哥了。
哎，对，哎、今天74度啊，
哎呀，
艳阳高照，
太好了，幸福啊，
太、哎、幸福了，
对，
新山回去了，
哦、
新山回去了啊，新山回去了，希望那时候那个航班没有被延误啊，现在也搞
定。应该会越来越好吧，因为这个马上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个联邦政府可能就要重新开门了。这个昨天吧是参议院，应该是前天晚上，而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9号吧，
对，9号晚上，那昨天晚上这个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妥协性的议案，就是要恢复联邦政府这个重新开门。那么我没有仔细看啊，我想问一下亚光和博洋，就是说这个双方相持不下40天，最后终于有一个协议，那么必定是有一方妥协了，或者说两方都妥协了。你们据你们的了解是谁妥协的更多一些？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亚光，我觉得民主党妥协的更多一些，等于回到起点了，等于回原，因为他原来一直坚持的就是说，就是说这叫什么评价医保啊，一直坚持，一直要延期嘛，就是说他就说要延期，就是延期一年嘛，但是。最后只能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12月份的时候再讨论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回到起点，等于是回到起点。我倒是觉得在这点上，民主党可能是，也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拖下去反正就是两党的形象都受到损害了，就是
你说这评价 affordable care 这个是不是就是俗称的奥巴马 care？
对。
那就是说实际上没有共和党方面没有做任何让步，民主党方面等于倒戈了几位参议员，加入共和党的投票导致这个法案通过了，
应该可以这么说。而且这像这个8个议员，两个，一个是杜宾，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忘了，这他是都说了嘛，这两个说了我们不寻求连任了嘛，所以另外6个也是明年中期选举也不涉及到他们的位置的换届选举的问题，所以等于就是说没什么包袱，也就是说你就是责备我就责备吧，反正就是这，所以说这也可能是民主党的算计，就用这几个人来把这件事情给就是给
扛过去，
对，也有可能，
也可能。不过你这么一说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仔细琢磨一下，就是说你不竞选连任了，你不谋求连任了，不需要选民的投票了，那么这时候我就要做出怎么说，你觉得是认为是正确的决定了吗？你到底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要觉得是错误的，你是 你为什么要投？
对啊，所以现在
决定正确的，你这个你，那你完全就是不是根据正确与否来投票，而是根据选民希望我怎么投我就怎么投，就这个意思了，是吧？
对，就三月份的时候，本身不是就是说那个 Chuck Schumer 不是就是已经当时不是就通过了一次嘛，就是 Chuck Schumer 就被说你这太软了，对这个共和党，所以呢这回可能又是民主党的算计吧，就是说让其中八个人出来，就是这什么让这件事赶快过去，我觉得可能是有算计。
我看舒默这次被骂的也挺惨的，
是
让他不能再当这个参议员领袖，不适合当。
嗯嗯，
亚光有什么高见？
我同意博洋说的，我不同意。就是主要让步是民主党，民主党让步的就是回到了这个原点，就是同意12月31号以前讨论这个事就行了。啊，他们其实本来共和党两党意见一致，就是要可以讨论这一点，是吧？但是呢，这个民主党老师开始以前说的是，共和党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到时候可以说你不讨论，你把事又推下去。好像这次共和党也做了让步，就是说我们肯定是到时候也会讨论这事儿，就是到底这个 Obamacare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方定，这事情后一定会讨论。这个就反正共和党也做了让步，做了让步就是反正我们不会一样的规定，说一定是12月31号前要讨论这个事，好像是这么一说法，还是1月31号以前一定要讨论这事儿，也做了一点让步，但是共和党让步其实很小，就民主党的让步比较大。这事儿本来共和党的立场也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临时预算案先给通过了，完了后等到该讨论 Obamacare 的这个延续的时候再说，没说不讨论。那么民主党非说你不行，你要这样的话，你现在不讨论，到时候你们说不讨论，我们也没办法，这事就过了，就这样。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民主党这个就是，我同意博洋小南宁的看法，民主党这次是误算，他们认为他们能得分，其实他们这样算其实根本很不得分。连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些工会负责人都出来谴责，就不是也没有谴责民主党，就是说你们赶快政府要赶快要开门要上班，都说这个事情。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我觉得奥巴马开始本身嘛，也这个奥巴马开始他其实有很多问题，毛病很多。他主要的毛病就是他这个费用太高，成本太高，就是给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带来的负担好像远远超过他能得到的这个好处，这是一。第二呢，大量的钱都花给保险公司去，保险公司呢就是说开始其实就很不愿意接受奥巴马这个计划，他们找了很多借口，就是说把这计划弄得很贵。然后呢这个接收了计划以后，直接后果就是他让其他的不是Obamacare的这些其他公司买的这个医疗保险或者个人买的医疗保险，这个保险这个成本大成所以呢现在这个事情很糟糕，所以我觉得对Obamacare负面评价非常大，负面评价非常大，这非常多。那么今天川普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不把这个钱送给保险公司，我们干脆发给个人，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买不买，你们自己决定，所以这也是一个路。这个所以呢回到咱们讨论这主题，我觉得民主党让步更大，共和党稍微做了一个小让步，但这个事最后还是有一个决定，12月31号以前我希望他们是有一个定论。
12月在讨论这个事儿，是要再投一次票吗？还是怎么样？
今天晚上我看新闻已经投过了，他们已经投过了，60票对40票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这法案呢，现在就是要拿到众议院再重新修正一下，然后再送到总统签字。所以如果动作比较快的话，应该是这个周末之前吧，应该是就是能通过。现在众议院议长啊，我今天晚上看电视，众议院议长麦·约翰逊已经开始要求所有的众议员在36小时之内要到国会来投票。这个要投票就是众议院以前通过了这个这个临时预算的案子。但是呢这个案子和现在参议院通过这个版本呢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就是这次再回中间再回来表决一下，把这个梦不一样的东西把它修平了就完了，是不是能按照参议院的版本就直接通过？应该，我觉得概率应该挺大的啊。今天下午还看电视的新闻讲的，说这个创普自己说呢，他对这个参议院通过这个议案呢感觉很好，是很好的事情，感觉这个议案本身也是很好啊，所以应该是能通过。我希望一切到了这个一切事情到了这个周末之前，星期五星期六之前就全部解决了，应该今天这个可能性应该非常大。
参议院要51票表决通过，说是今天是不是已经通过了？我都没怎么看新闻。嗯，
已经通过
了，
他的法案已经通过了，就他的临时拨款法案他们已经通过了。可是他通过这个法案的这个内容呢，和众议院在10月1号这个政府停摆之前就通过了一个议案，临时拨款议案。这两个议案，就参议院今天下午通过的议案和众议院一个多月以前通过的议案呢，有点不一样。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不能把众议院的东西一模一样东西拿来就参议院直接表决算了？他们总是要改一改完以后呢，就是两院再协商。那现在是参议院就通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大概现在看着这个立法的这个现在这个路径是，把参议院先通过这东西，再拿众议院自己表决一下，哎，通过了就行，就成为法律，就到总统那签字就行了。
对，如果有修改，再送到，如果有。送修改的话送到参议院再表决一下也是51票，所以也没问题了。嗯，
我什么时候哎就来不及了，时间拖太长了。
嗯，
就是说众院修改的改过的再回到参议院的话就不需要
60
票的多数。
51票。
就是只要是多数就行。
对。
嗯。我看是他说根据这次通过的协议的内容是参议院将在12月对这个 Obamacare 的新的修正案再进行表决。
表决，嗯，
那就是说这个新的修正案还需要国会两党再进一步磋商，搞出一个新的修正案来，是这个意思？
对，嗯，
嗯，
其实关于奥巴马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案子呢，我是感觉啊，我就听了这么多新闻。这么多分析讲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虽然是很不好的一个医保方案，但是呢已经这么多年已经这么多年了 cover 了很多人，就是说你要说共和党说一下把全给废掉，大概也不容易，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很不高兴。现在共和党他提的要求就是说你这个 Obamacare 这个包括的范围不能包括非法移民，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就是该保那些人就是真正美国公民或者美国永久居民才行。这个民主党显然不同意的观点，民主党的观点就是说我这个医疗保险在美国境内的所有的人我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的收入不到一定水平上你都要这个奥巴马这个保险计划都要包括这些人。我想两党现在主要的差别在这里，这个奥巴马医保本身好像不能被废除，大家都觉得这个废除这个成本太大，就引起太多的矛盾，就是这个适用范围共和党主张比较小的适用范围，民主党主张比较大的适用，就差别在这里。
好像我前一段时间看的读的新闻，这个一些分析就是说，主要就是刚才亚光说的，他这个奥巴马 care 就联邦的钱很多发到各州，州一级就用通过Medicaid 发出去，用 Medicaid 发出去很多他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他也去申请，就是。他比如到医院看病他什么也没有，那就医院就先看了最后医院钱到哪拿呢，就问这个个人是拿不到了，他就去州政府去办这个像 Medicaid 这一块来拿。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也正是共和党这个坚决要把这一块给堵死的这个而民主党不同意的这么一个这个分歧所在吧。是的，现在这个希望赶快，就是说联邦政府各个机构都恢复上班了，因为这个已经直接影响到这个交通。这个现在这个不是西雅图这次也被列为了这个需要这个削减 4% 到 10% 的航班的这个机场之一嘛。我今天听这个 CTAC 机场报告，已经这两天已经这个周末已经有几百个航班被取消了，就是 就是塔科马SeaTac 机场，西雅图这个机场已经有几百个。如果这个联邦政府不及时恢复上班的话，这些这个空中管制员很多还会继续不上班，然后到下一周就会这个取消航班就会增长到 15% 到 20%， 所以这个对美国经济还是会有影响。
对，而且 Thanksgiving 就
对啊，正好下周马上就 Thanksgiving 就到了，这是美国交通最忙的时候，所以我感觉也是两党压力比较大的，在这种时候是吧，你说大家都困在机场回不了家也是，那就肯定他甭管你共和党民主党两党都要挨骂。这个不过今天川普说了，说回来上班坚持上班的人，他建议每个人发10000块钱奖金，说没有这老是请假的那些这个 air traffic controller， 那就是那些空中管制的，说就说那这些人就干脆就不能用了，说要用真正的这个爱国者取代他们。这个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啊。那10000块钱奖金钱从哪儿出呢？
从那个关税给很多钱。
关税啊，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关税，他不是关税准备已经用掉了吗？关税说这个
节目
关税是这个要准备发每个人发2000美元的吗？不是，就准备用那个钱发2000美元。后来他们算了，说那个要多少，要5000-6000亿还是多少？
3000到4000。
收入才3000亿，
3000到4000。现在说收了才900亿，说错了。
900亿
啊？对，900亿，但是这个2000块钱要发的话，可能得每个人的话得要3000到4000万。
哦，
万亿，
3000到4000亿。
啊，对。
啊
，sorry，
是。对，而且
他
们
没有什么时候花，他并没有，他们只是花2000块钱，是今年花还是明年花，都没说嘛。你等关税，博源，你刚才说这关税才收了900亿，这个数字是准确吗？这个从哪里来？你这个太少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说收了2000多亿？
我看
人家说法是啊，
我看的有好几个不一样的，有的说是前些日子我看说有2000亿，但是今天我看是有900亿了，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但是确实，
我看川普是收关税收了2000亿，可是按照川普说要花这钱呢，大概要花4000亿，所以你这还缺2000亿，是这个意思。那照国家今天你刚才说的，才收900亿，差的更远了，当时差哪儿去了？
那还不够，对。而且以后收入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不是好多那个税又加下来了吗？这个跟这个也降，那个国家也降。是吧，这个关税的收入就可能没有以前预计的那么多了。
对，但是就是说像那个 Benson， 他不是他说嘛，他预计的就是说因为加了关税，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制造业加速回到美国，然后呢等于是这个制造业就是在美国就是复苏以后本身又要交好多税，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正循环吧，就是就这么着。
那得好多年以后了，是他你想到制造业回来要你想建一工厂，
其实对，但是他我觉得也有可能，他也是一个逐渐的一个增加吧，就是说可能还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积累。
对，因为他一个产业链要在这儿重新建立起来可不容易。
对，
是，
但是他
一两年就能建立的。
但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可能有一部分，它可能就是马上就回归，所以可能是这样。
是，好的，我们现在到广告时间，我们听一下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这个联邦政府的长达40天的这个关门现在终于看到了结束的曙光，就是昨天晚上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0票对40票通过了这个议案吧，就是要让联邦政府这个恢复重新开门。那么这个议案受到了民主党方面很多这个比较，或者说民主党激进派的严厉批评，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参议院领袖 Schumer 也被好几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和这个民主党的领导人就点名批评说 Schumer 不能再当领袖了，不适合，根本没有坚守住原则什么什么的一大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看到了国会重新，就是联邦政府重新开门的这个希望，这是一件好事。至少这个很多这个受到影响的人会逐渐的这个他们的担心会取消，包括这个什么联邦政府给这个给退伍军人啊，给这些部队啊，还有给领取这个退休金的很多这个就是要发工资啊，发这个定期的这个发支票，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这个生活的。那刚才我们又讲了，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说要给坚持在机场指挥塔坚持工作的这个交通管制员，给他们发每人发10000块钱奖金。川普总统还提到说要全美国每人发2000块钱。我忘了这个川普这2000块钱是以什么名义发的，是算什么，算是就是说给大家一点小红利，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有什么奖头吗？
他应该是这意思吧。应该
就是说我给你们发点钱。
对，应该是这意思。
然后
因为有点像疫情期间发钱那样，你直接支票寄到家里去，谁谁谁每个人名字上有多少钱支票，应该是这个意思。不是减税，不是抵税，不是这意思，就直接发现金，好像是这意思。
发现金嘛，就跟疫情那时候发支票一样的。
对对对，
支票寄过来是吧？
嗯，
但是他这个是也是有什么要求吗？就是哪些人能拿，哪些人是公民？我看有一个文章说只有公民才能拿，还有一个说绿卡也可以。
但是我看他那个 Twitter 上的那个他那 tweet 写的是 citizen
啊 ，citizen，
所以可能有人，但是我想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么就是用这 citizen。对对对，我倒是觉得这不会说，我看有人说绿卡都不给，我觉得不太可能。对，
就绿卡不也消失？
对，我同意国家你的判断，因为美国人说，你说这个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民有什么差别？实际上差别在福利待遇上基本都一样，我没看到什么差别啊。交税报税的这个 这个义务也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说，你是美国公民，你有投票选举权，你有被选举权，你有投票权。你是美国绿卡持有者，你没有投票权，你也没有被选举权。是，我觉得唯一差别是这个。所以呢，我相信如果是花钱的话，是应该是包括就是有绿卡持有者都应该都享受这一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差别呢，就是对于美国绿卡持有者呢，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差别。差别是共和党强调是美国的 citizen， 就是公民啊，包括意思是包括绿卡持有者，而民主党强调的是 residence， 说是美国居民，他强调是美国居民，那包括在美国待着的不具备绿卡身份的外国人，这个差别大。这个差别，如果你的政策，美国的这些福利政策包括到美国居民身上，那你就会吸引很多人，进了美国人都是美国居民，无论你是上学来的，还是你走线来的，还是你偷渡来的，进了美国都是美国居民，你都享受美国的这个好处，那这事儿就乱套了，对吧？这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奥巴马这个医疗保险，奥巴马的医疗保险这个事本身呢没什么坏的，已经这么多年了，就这样下去吧。最重要的是民主党希望这个奥巴马保险包括到所有的美国居民身上，这个就不行了。所以这点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严，都是说你们国家的福利只能包括给到包括到给你国家的公民，这是应该的。美国呢，那么说因为是一个移民国家，把美国政府给美国公民的福利扩展到绿卡持有者，这也是合理的。但是你不能扩展到外，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变现太糟糕了，这根本的一个差别。
嗯，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这个我们现在再换个话题，就是上个星期二，美国这个引人注目的纽约市长选举揭晓。自称这个社会主义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或者有时中国翻译成叫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就是 socialist 这个候选人曼达尼当选压倒，又是战胜了他的这个民主党党内的竞争对手，当选为这个纽约市长，美国最大城市的市长。而且他直接就是上台以后，很快就是他的这个政纲就是说要这个是吧？压低这个房租的增长，提供免费公交，设立公共的这个公有的超市，就是市政府来经营超市，控制这个日用百货价格，因为他认为这个超市系统的这些经营超市系统的这些资本家都就是为了赚钱，就是把这个蔬菜水果鸡鸭鱼肉反正价格都搞得很高，所以他说纽约市政府以后要来开超市。这个被很多人认为就是川普直接就叫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党。美国有些这个有钱人吧，或者是企业家，已经说要从纽约搬走。那我想问这个亚光和博洋的事，就是说这次选举不光是纽约啊，这个左派当选，其他什么纽约州啊，另外还有两个州，好像也都是民主党人当选了。这个是不是？可以视为一种迹象，就是说美国左派又卷土重来了，或者美国又向左转了，因为可能是对川普总统上台以后执行的一些政策不满啊，还是一种政治表态，还是说只是一种偶然？
这不能这么说是一个转向，我不觉得美国政治趋势、政治倾向变、政治方向变，我不觉得。这个得出的结论可能还有点条件不够充分。首先说这个纽约市长选举，那咱们一会儿再说一说这个情况。那两个州有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当选州长，一个是新泽西州，一个是弗吉尼亚州。这两个州呢，其实新泽西州本来长时间就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这个弗吉尼亚州也变成民主党大本营很挺长时间，所以 这两个州选出两个女的民主党候选人当州主，我也不觉得特别奇怪，这也不没有什么指标性的，没有什么指标性的这个不能做个指标性的结论啊，这么说，我先说。
博洋，
我同意亚光说的，要说这是一个转折点，比如说从就是说要转到民主党这方面，我觉得这个为时过早，为时过早。但是这个选举确实就是显示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美国社会这个贫富差距就这么多年来就是加大，就是说一直没有解决。包括 Benson 他说了，我就听了一下，我就没特别注意，他说是百分之多少的人啊，百分之几的人呢占有了88%的财富。就是说我觉得这不是共和党的问题，这等于是这么多年来就一直就是逐渐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贫富差距有些大。包括像这回这新的这纽约市长他提出来的他的口号，主要实际上他吸引的都是年轻人，就是说年轻人投票率特别高。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在那个 Wikipedia 上，这年轻人好像他当选以后，我赶快我就查了一下，好像是20岁到40岁的吧，在纽约中占了40%的人口，就是这些人这确实是在就是说根基比较浅一些，就是说美国房价也高，所以说他的这一些竞选口号确实吸引了这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人。所以我看这回就是说对，我今天还看了一个统计，就 YouGov 那个有一个 survey， 就是说就他提的这些观点，就是说在那个全国范围内还都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就是说包括他的那个免费托儿五周到五岁吧，然后还有那个廉价，就是那个免费巴士，还有什么来着，就是那公共的那个政府支持的那个 grocery store 什么的，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受到了一定的支持，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长期问题，就是确实美国这贫富差距有些问题。而且就这回选举我看到了，就是说出现了一个词儿，就是 affordability， 就是说这个谁，这个马什么达尼，他叫
曼达尼
对，他就说他提出这 affordability 现在尤其年轻人这负担不了，然后呢这个词现在在共和党中也不断的被引用，包括万斯也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咱们也是说咱们共和党也得重视到这一点，就 affordability， 而且就是说有些问题它不见得咱们就是不需要立法，就是咱们可以行政上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让大家在行政上做一些工作吧，就是可以让老百姓进行就是生活负担呢，或者给能够 affordable。 所以我觉得我倒是觉得这个只要只是一个，就其实我一直在想，就还是最早那句话，就是说这个都是经济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所以共和党就说要能把在这方面也是能够改善，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这个就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大家马上又投向民主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还就是说主要是贫富差距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核心问题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这个，特别是中层的中产阶级的这个人数在不断的缩小。那么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被挤出这个中层，被挤到这个中下层，
下层
或者是挤出中产阶级，干脆就变落入这个低收入或者贫困人群。如果是这样呢，当然是肯定是对这种社会主义者的这种各种口号措施是他们是非常会支持的，因为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有人说，哎，我要给你这个，是吧？我要把房租冻结，是吧？我要给成立这个廉价的这个超市卖的东西比现在都要便宜。免费的这个托儿服务啊，免费的公共交通，是吧？ 那当然都愿意了，你入不敷出的那是谁不愿意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就是说川普说要发钱给大家，那大家肯定也都高兴。我觉得没有哪个人哪怕是收入很高的人说哎我不要2000块钱我捐出去，可能有但是不多吧。就是说从这个人性的角度来说，我看到有一个分析说这次投票支持这个曼达尼的都是外来者，就是说刚到纽约没多久的人，老的纽约人，纽约市民，长期住在纽约的人或者出生在纽约的人，这些人都是没有投曼达尼。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老的纽约人，这些长期在纽约居住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有了房产，换句话说他们很可能就是二楼三楼 basement 都有房子在出租，他们要赚呢都是赚谁的钱呢？赚这些后来的人的钱，是吧？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但是呢这个世界上永远是，这是我反复重复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最后就必定导致走向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总是穷人比富人多，雇员比雇主多，房客比房主多，是吧？你要投票，你说啊，我们投票，亚光，我们说冻结房租，你愿不愿意？你可能不太愿意。我们俩投反对票，那我们下面这个几百个房客说我们投赞成票，一下就把我们给投出去了，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在英国曾经实行过，就是说你的资产没达到一定的额度的时候，你是没有投票权的。当然这个在美国不现实了。那么所谓有恒产者才有恒心，他没有资产的人，他流浪汉，那当然他可能打砸抢是第一个的，打土豪分田地，或者田地分不了先分福财。当年搞这个农民运动的时候还没有分田地呢，一开始是分福财。什么是福财？就是地主家的什么八仙桌给你抬走，什么这个分拿动的先拿动，等到再进一步演绎下去才是分不动产分田地，那就是革命了嘛。所以美国照这个趋势下去，就是说你的经济条件跟50年代60年代已经不一样了，经济大环境了，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崛起，就是美国从全世界获取财富的这个来源越来越小，包括现在为什么跟中国在打，因为中国也迅速崛起，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在崛起，大家都要赚钱，全世界蛋糕就这么大，中国也割去一大块，那美国不就越来越少了吗？那你的中产阶级不就在下降吗？你那些什么铁锈带，原来在这个生产线或者炼钢厂一个小时就几十美元，那个时候那他轻轻松松一个人工作，全家都过得好好的，是吗？是吧？两辆车，周末要出去度假。那现在这些阶层已经很多人就不行了，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万斯为什么他说这么敏感？万斯他不就是就是这一个阶层里面分组出来的。所以他应该很清楚这些人在想什么。
这个就是说贫富不均的问题呢，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全面性的，还有历史性的，从来就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本来我很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最终会导致相当糟糕的结果。所以美国建国的先父他们不定义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就是你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是有一些限制，不能完全就是一人一票决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不是一人一票决定的。就是刚才小南和波阳你们都讲到这个观点，都讲到这个观点，就是说很多事情如果全都靠一人一票多数来决定的话，那很多多数人的水平其实比那精英的水平是差很远的。那么多数人决定经常是最后结果呢是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对，
那么还是
那就是报名专制了，那最后就是
报名专制了。对。所以还有精英控制，这个美国立国先父他们设计的制度就是这样，不是说完全一人一票，从来你看他们都讲我们美国是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没有说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 民主制的国家，你不是一人一票投出来这样，不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说，这个制度肯定是有它的有它的优越性啊。这个刚才小南你讲的这个，就是说投支持马姆达尼的这个当选纽约市市长的人，很多都是外来的，都是纽漂的人。那个小南，我知道你儿子女儿都是在纽约纽漂是吧？
是啊，我都问过他们啊，我说你们会投这个社会主义者吗？他们顽固左右而言他，我觉得他们不想让我不高兴，就是其实心里已经惦记好了我们会投他的。当然他们也说了，说这个哎呀，我说这个好像这个市政府开这个 grocery 这不现实，怎么可能呢？你纽约的 grocery 已经很便宜了。哎，对不起啊，我们要听广告了，我们一会儿再回来讨论。那个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那刚才我们在讨论，就是说纽约这个社会主义候选人，他这是他自称的啊，社会主义 socialist， 这个候选人当选市长的这个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的这个情况，然后由此引发出来的一些思考。亚光刚才也说了，就是美国的这个 founding father 的国父们，他们在设置美国这个政治体制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一人一票的弊病，所以这个设了不光设了上院下院，下院就众议院，上院就是参议院，参议院就不是根据一人一票这个来的，不是，就是你加利福尼亚人再多也是两个参议员，那么蒙大拿人再少他也是两个参议员，所以他就是为了来平衡这个不要通过这个人绝对人口来主宰这个美国政治走向。那个刚才我们因为广告就打断了亚光说的话，亚光您继续。
我这样说就是说，刚才小南你说的很对，其实好像我也看了统计，说这次纽约市投票支持曼姆达尼的很多人是外来的人，就是纽漂，我们说就属于纽漂的人啊。其实呢，你想纽漂的人，他们的生活压力，就像小南你刚才说的很对，他们的生活压力和在纽约本地出生本地长大的人是差别很大的。这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居住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住的这个费用太高，纽约这个确实纽约居大不易嘛，这是一样的。这一点呢反映到美国，反映到全世界大城市都是这样。你看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讲北漂生活多么困难，其中大部分的抱怨啊，在自媒体上中文自媒体上抱怨北漂生活困难，反映的都是说要付很多钱付到这个房贷上，都是讲的这方面事情啊。还有一条墙呢，就是说哎，上班呢住的太远，因为这个上班距离交通太贵。这种情况在北京是这样，在上海不是这样，在伦敦是这样，在纽约更如此，都更如此。 这个我们看这些抱怨的人，这些中文媒体很少见的是北京当地的人，北京做地户，在北京有房子，北京生北京长，像郭阳像你这样的人，很少见过像你这样的人的孩子在抱怨说我北京也很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首先是住的问题，他好像是解决的，他没有那么大压力，这个他的生活压力少了很多，他不管是从父母那儿来的还是怎么来的，反正他这也是，
他不但解决了，他还是他可能还是这个北漂们的房东。
嗯，
因为北漂们的房东是谁？你想，不就是老北京人吗？
对，
对，
大部分啊，当然不排除一些在外地赚了钱，在改革开放那就比较早去北京买房子的一些人也有。
对，所以呢，就是说纽约同样的，纽约的人，你看上班如果都想在曼哈顿上班，很多人在曼哈顿房子太贵住不起啊，就到了旁边这个纽约大纽约地区，到了新泽西州这边。到康内迪格州那边外面地方，到其他地方再住，就是这很多人是这种情况。那住在曼哈顿里头的人，那你只能忍受高房价，你没有办法，高房租你没有办法。所以从咱们讲说，纽漂的人能在纽约自己买一个房子，在纽约曼哈顿买一套公寓自己住下来，那这个好像是真是有点可望不可及啊！就现在收入不管怎么样很难得，只能说。纽漂的这些人当中，很少的人能够在纽约曼哈顿那个地方买一房子自己住下来。你可能就必须到外面，到什么法拉盛啊，到什么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布鲁克林啊什么，就外面去了。外面现在那也很贵，真的那都很贵。很多人见到纽约就到这个。那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全世界通病嘛，哪里都没解。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些问题。选一个马姆德达尼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点没经验的这样一个人，就很会鼓动的这么一个人，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对，
我们认为是，这个人他不把这些矛问题，他不增加出新的问题，他至少他肯定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事，对吧？他有可能他这些东西，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可能会增加出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现有的问题。所以呢，我认为纽约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选择马姆达尼作为纽约市市长。应该是一个错误选择，错误选择就是说没办法，大家就纽约市人民集体承担这个错误吧，错误后果，没有别的办法。
对这个普罗大众呢，都是希望这个有这个，就是说这个革命领导人出来一煽动，普罗大众当然是很容易被煽动下去。
对，
极少数脑筋清楚的人，因为普罗大众他们也不做生意，也不投资，也这个就是说总是。觉得希望就反正你工资给我多高点，或者是这个什么都便宜点，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或者就是说我们曾经见识过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杀富济贫这条路已经被世界历史各国的这个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实验的这个国家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你当然不是真是把富人杀掉了，但美国不会去杀，但是他会就是逼着你走，通过高税收，那因为你想，你这个免费公交，那么公交系统本来卖票已经卖票不足以这个，其实车票也不足以供养这个公交系统了。政府本来就是要贴钱，你现在再把彻底免费了，地铁免费是吧？这个公交系统免费，那你政府贴的钱就要更多，然后你还要贴钱去开超市，你要把这个 grocery 的价钱也放下来，你所有政府的支出大了，你钱从哪来呢？你肯定就是增加税收，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那穷人那儿你征不到税收，你就在超比较有钱的人征。当你的税收超过一定，就有钱人他觉得我不值得在这儿待了，我在这儿是吧？这个企业家、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费心巴力开这个小 grocery， 他们也很辛苦啊，是吧？你政府忽然给我搞一个旁边开一个，那我肯定竞争不过你啊。你说谁来买你的？你肯定去买政府的嘛。他那如果真的是便宜的话，真的或者就是很便宜，那大家都去买了。就像做房东一样，我这边费心巴力的七里八拉搞了半天，他那边 public housing 一开。半价或者免费，那谁来租你的房子？那你最后的结果是把投资人都挤走，把这个辛辛苦苦创业的人、民营企业家挤走。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希腊的结果，看到的就是曾经这个，是吧？ 就是曾经前苏联前中国的结果，也前中国，我说的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搞市场经济之前的中国，那不都是社会主义吗？都是国家在搞啊，都说便宜啊，住房不要钱好不好，或者那房租很低，都单位分的，那为什么大家就觉得那日子好过了吗？就过得很穷苦的嘛。那更有甚者就是柬埔寨这样子，是吧？这种你就革命走到极端了，干脆就反正有点脑筋的都杀掉，因为你提出异议的都是你们这些有点头脑的人，就知识分子戴个眼镜什么。所以这个事儿他做一个试验，看他能不能行通，他能解决好，那就是一个奇迹。但是根据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的经验，他解决不好。中国的国企这么多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几个国企赚钱了？两桶油，那你在中国绝对垄断，明摆着应该就是暴利啊！十几亿人用这个油，他居然还亏，我都奇了怪了，那钱都去哪儿了？
嗯，对，所以说就接小南你刚才说那个，他是计划向这个企业增税。还有一个就是年收入超过100万的增加2%的税收，但是像这只是他的想象，就是说到底因为这个税收问题这是由州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不是说他想提出来就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他现在开始他已经意识到就是说他这个财政收入这是个问题。我看有那什么嘛，就是说他这过渡团队第一天就提出来让大家捐款30个小时之内收到了7000笔捐款，才50万块钱。所以
都是小额捐款。
对，所以也就是说真正让大家拿钱的时候，那小额捐款那杯水车薪呢、啊、所以说他还得反过来向这些大企业向那个高收入的这些人来征税，这就有可能像那个就逼着企业搬走，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计划听起来挺好，但是就是说能不能实现，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倒是觉得就让他试试吧，让大家也看看，让大家。
对，我觉得让他试一下、嗯、看一下结果，让教育一下美国人民也有好处。也可能很快那些当初积极投他票的人是第一个跳出来要不满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如意的话、
啊、不记得是哪个历史学家说的，说人类历史上唯一证明的确定的东西就是说人们一再重复自己的犯的错误，人类一再重复自己犯的错误，从来不再汲取教训的。就是说小南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经历过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社会统治的这个东西，我们下一代没经过，你去跟他们讲，他们不会相信，他们很有可能会再走一遍，他们说哦这事不行，才知道，然后下一代那么又来重复一遍，所以这个人类上唯一确定就是不断的重复自己，人类已经犯了错误，虽然是科技在方向发展，生活越来越好，总体人类是人类越来越，我们讲全世界人都是过来越来越，我们现在用手机啊，一天到晚刷这个手机，现在报纸也淘汰了，书也没人看了，都是手机。我是在山加个每天出去走路，我觉得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者，坐着干什么？
手机，
都在手机上刷手机。你看他在街道上坐着，他干啥？他不是，他没有别的，他不在麦当劳躺着，除了睡觉也就是刷手机，人人都有手机。现在非洲人手机，那非洲你说5000年、3000年历史，他们什么时候过得比现在好？都比现在好。现在过的是人类历史上过得最好的时候。不论从哪个州，不论从哪个国家，不论从哪个文化里，现在跟他们自己过去前辈都过得最好。可是他们，我们这些人类现在接受了我们以前的父辈，我们的前辈祖父那辈，他们犯的错误吗？接受他们教训了吗？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类不断的重复自己错误，跟那个科技发展到日新月异这个没有关系，反正人就是这样，这有人特点，没办法。所以马姆丹尼这个当选爵士呢，你们市民就只能承受一届吧，下一届不好的，美国这个政策
也好，
政治选举制度不好，哎，有一天他能选，他能把你们很不好的人选下去， 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很多人老是不明白这道理，希望能选出很好的领袖，骂川普说这人不够伟大领袖的这个风格啊风采。美国的选举制度最大的不是能选出最好的人当领导，是能把最坏的人选下去，这是美国优这个选举制度最大的优点。所以马姆达尼呢，没关系，你当吧，四年以后你如果糟蹋的不像样子，四年后你就滚蛋，你最多你就能再干两年，不是八年，反正你就滚蛋，对吧？所以呢，没关系，折腾，纽约人民就受一受啊。北漂，纽约的北漂呢，自己长期没选择，就我觉得他东西很多东西他许多东西做不到，你怎么能给免费的喝多少？你
他吹着牛，最后自己要破产了，对。
在做破产，
那
就是吹牛嘛，
他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
那选民呢？当然，我觉得纽约选民当然也没有那么傻，可能也就是说先选上来看，能做一半也行，或者做两件事也好。但是就是哎呀，他们没有经历过，就是说、美国人都知道政府雇员本来服务态度就不好，你去政府办个事儿，你说你私营企业雇员服务态度好，还是政府雇员服务态度好？政府雇员经常爱理不理，你打个电话到政府，你找不到人的，很难找到，是吧？那我们在中国都知道，原来那个国营商店，那你去要看看有个柜台把你跟他分开，然后你要看个东西，哎，同志，帮我拿一下那个东西，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哪个呀？那个是哪个呀？你说听清楚点啊！你记得有个电影叫《乔治一家子》还是什么？刘晓庆演一个，
对，
演一个服务员在那嗑瓜子，爱理不理的。什么什么呀？这个我们在中国从小到大就经历过。你让纽约人去弄两天，那人家 grocery 店员人家不再是私营企业雇员，人家是州政府市政府的公务员，你还不能随便开了我，是不是？我还有公务员协会，那我态度差点怎么了？你还不能把我，你到了你这个，我觉得最后，消费者还是要用脚投票，然后。发现自己这个一厢情愿是行不通的，
对，一切都是免费，谁都喜欢。我看说这个 Eric 就这个现在这市长给他到明年他离任的时候能给他留下24亿美元的盈余啊，就是说美国这个纽约
那我估计很快就被他霍霍了。
对，他这一年就不算他。就说那个20万套那个廉价房屋，它是那什么嘛？它是也要每年100亿，就是说要算那个廉价房屋每年再加100亿，所以就说他200亿，他哪拿这个钱去？现在只有给他留下24亿，这已经是美国历史上就说很好的这么一个财政纽约历史上财政盈余，所以说这对他来说说话容易，但是要是说。解决问题，没钱也
是忽悠选民很容易啊，但是上台落实了就不容易了。
对，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感谢各位听众，感谢亚光，感谢博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再见，
Good night，
拜
拜。